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民国110年2月24号。好，那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呢？长时间请沈云聪呢为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们呢准备呢国际财经资讯的这些整理呢跟导读。另外呢也要感谢了，当然就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偷懒，所以比如上个礼拜呢就要请沈云聪呢代班，
过太爽。
哎，那个其实不太容易，因为你代班之后你就发现其实飞碟早餐不好做，对不对？
当然
对不对？
谁能做得过唐香龙？
就并不是像你平常这样子很看不起我的那个样子，就觉得好像随随便便找个人聊聊天之后。
谁看不起你啊？谁
果然吧，你看沈云聪做的，我就注意，就是说沈云聪做的节目呢，上网的时候点阅率就还是比我差一点。
可是我那个收听会非常稳定，这是你讲过的，因为听一听就睡着了。
没错、啊、
就不会转台，
就跟很多的收视率，很多的节目怎么觉得我节目很烂，可是我的收视率为什么
维持稳定，
因为看之后就睡着就忘记关电视。好，来，但是来今天呢反正新的一年开始，那还是一样呢，就隔周呢就会有呢沈云聪的单元。来，今天从哪开始？
我们今天看可以聊多少啊，几个题目都我觉得都蛮有趣的。总的主题呢叫做共享经济的撞墙期。共享经济还记得
这个题目就很大了。
我说的共享包括 Uber， 以及 Uber Eat， Foodpanda，以及 Airbnb。因为最近这几家刚好都遇到了我觉得蛮冲击商业模式的遭遇。我们先来讲 Uber Eat 好了。我们都知道疫情期间大受欢迎嘛，台湾也是一样。
有啊，我都订过多少次。对，
但是其实对餐饮业者来说，不管是独立的小餐厅，还是大的连锁，都有一个痛点，抽成，
三成啊，
抽成三成。所以对餐厅老板来说，这个费用可不可以省下来？
好，你继续讲，我们待会再谈。
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确要感谢有这样的食物快送的服务啊，所以很多的餐厅都可以维持业绩，甚至有些是成长的啊。但利润基本上不够高。所以很多美国现在的新创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新创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痛点嘛。那他们其实也就看到了餐饮业餐厅老板们的这个痛点。所以呢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新的服务，可以帮餐厅接到订单，但是呢又不用付给像给 Uber Eats、Foodpanda 这么高的费用。因为目前为止对很多餐厅来说，老实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不想服务，不想透过这个订，因为他们如果自己生意够好，厨房已经够忙的话，老实说这个单子接不来的。但在疫情期间，好吧必要之恶啊，不得不合作。所以但接下来疫情如果过了之后，很多餐厅如果还是想要维持这种食物快送的生意，想要让厨房能够有更充分有效率的运用，看起来就要想出新的方法，怎么样可以赚到外送外卖的钱，但是呢又不用付出这么高的成本。那现在美国有几个我看到的是这篇应该是华尔街日报啊，他有举了两家公司，有一家是 Andy Wang 一个 Andrew Wang 所创办叫 Sprite 另外一家叫 Fair。这两个平台的出发点都一样，想办法要帮餐厅老板来省钱，但是又可以达到跟 Uber 跟 Foodpanda 同样的效果。那他们的做法是例如像 Sprite， 他是向合作的餐厅收取一笔固定的费用，而且很便宜，据说只有$1OK， 那你透过他这个平台订到的餐厅你只要付给这个平台$1那自己要怎么送呢？你自己安排，你可以自己找你本来就有员工负责外送的，或者你可以另外找帮你送餐的伙伴，如果你也找到的话，比方说如果有闲下来的 Uber 司机，闲下来的计程车司机，或者有其他的新的业者出现，愿意来用按件计酬的方式，不抽成的方式，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就省下了一大笔的成本。例如像美国不是有 Lyft 吗？Lyft 其实现在就说他想要吃这个生意，所以 Lyft 未来的司机除了载人载客之外，他其实也可以送快递， 不止送快递，还可以送餐。
嗯
嗯，所以在台湾你可以想象成，例如如果未来某某餐厅可以透过像 Spread 这样的平台收到餐饮的订单之后，做好呢，请台湾大哥大的司机，请真的是车队的司机，请 Uber 的司机来帮忙送。Make 不 make sense？ 我不晓得，这中间定量还是要算的啊。
嗯
嗯，所以这个是Uber Eat 啊也好，在美国还有 DoorDash 嘛啊，还有 GrabHub 这几家现在在商业模式上遇到的新的挑战。
嗯，
当然这个挑战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嘛啊。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像 DoorDash、像 Uber Eat 都有想要推出类似的服务，就是说跟他原本现在这种抽成的方式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餐厅自己就已经有外送，的机制的话，或者你自己已经有外送的配合的厂商，那他其实不用跟你抽成啊，他照样可以帮你接单，接单之后他收你一个简单的费用、服务费，其他你自己去料理。
嗯，
这也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
嗯，好，你继续讲
啊。对，所以其实这个状况就有一点像回到，还记得吗？在 Uber Eats、Foodpanda 这种流行之前，你叫 Pizza 就是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嗯
，Pizza Hut、Domino's 都有自己的快送、自己的车队、自己的做法。嗯，那现在美国很多的，尤其是大型连锁餐厅，其实疫情期间当然受到 Uber Eats 的帮助非常的大，可是疫情后要知道他们动辄是好几百家店呢、欸，这个累积下来这三成是非常大的一笔负担。
嗯，
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疫情之后、食物外送这个行业这样的产业还会进一步的演化出怎么样让餐厅老板们觉得不会那么痛，但是又同样可以做到这样的生意。
好，我先讲我的想法，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对于既有的商业模式的修正主义，这个其实是在商场上面不停进行的，就是我看到人家有一个创新的模式，很成功，可是运作久了之后发现，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的缝隙，
对，
那这个缝隙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小利头在里头，那他想要去修正，从修正里面呢，再获取一些剩余利益，把那个剩余的利益，就像是呢去挖金矿，大的都被挖走了之后，剩下一些小金矿，你还是可以掏啊。虽然就是说开采的成本呢就比较高了，这种是一种的开采成本比较高的模式。再来就这个模式，我本人的认为它不会成功。
为什么？
就是说今天好，比如说这些呢，这些外送食物外送的服务，对啦，就是说有一些的速食业 fast food， 它自己会有，它可以有一些的配送系统。尤其好，比如像是披萨业是特别明显的，这是它的传统。披萨业呢，它有，并不是所有素食都有，麦当劳也有啊 ，Burger King 也有啊，就摩斯，但是它的你会发现它门口的机车数量都很少，因为那不是它的主力，它大部分呢，要不然就是来店里面消费，自己外带，开车来，就是 drive through 的。就是这种呢，可能还比外送的要高很多。所以你看到呢，同样是素食业，披萨是一套的经营模式，汉堡是另外一套经营模式。汉堡的经营模式呢是呢 drive through， 就是你开进来之后呢，然后呢在那边点餐，三道点餐程序，付了钱之后呢把东西拿走在车上吃。可是披萨不是，披萨呢，所有的披萨店呢几乎都没有这种的 drive through 的车道，为什么？它都是外送送到家里。它成为一种的外送食物的标准模式，那难道没有想修改吗？有，可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大家就是这样吃的。披萨就是 share， 通常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可乐、炸鸡、意大利面，好，那弄很澎湃，大概就这样。好，让
跟着习惯是养成的、也有养成的习惯，
我同意。可是我觉得习惯的养成，除了第一个不容易改变之外，第二个，那个习惯的养成跟那个食物的特性是有关的，跟那个食物的特性有 有关，所以你很难再找到其他的贩卖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值得你大手笔的去投资扩大经营，而且能够形成新的市场的消费模式。
对，这中间要分开两个类型的餐厅来讲哦，因为我觉得需求不太相同，能力也不相同。一种呢是属于独立的个体的餐厅，
对，
因为这个其实跟他厨房 capacity 有最直接的关系。
对，
疫情期间之所以可以做外卖外送的生意，是因为没有客人到店里来。
对，
但你看台北很多餐厅就是这样，当客人到店里去，很多原本的外送外卖，之前有没有？你如果是叫 Uber Eats 还可以打折，九折外送，现在完全默默的就收掉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厨房根本忙不过来，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啊，除非他老板更有企图心，觉得厨房他运作更有效率了，他可以有信心的同时接更多的外卖的订单，那另当别论。否则，其实很多的餐厅根本装置做店里的客人可能就已经忙到不可开交。
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就是说，好，比如说像是 中餐便当店大部分都有外送啊。
哎，你不要讲，我真的过去这一年，我包括我自己公司的同事，以及我看到的朋友的公司，哎，现在叫 Uber Eats 叫 Foodpanda 的已经养成习惯了。
没错啊，就是我在讲说便当店它也可以透，有大部分的便当店啊，你大概也都可以透过呢 Uber Eats 透过 Foodpanda， 但是很多便当店它自己也可以外送。
对，
它会呢有一个呢，可能呢在做呢外台的员工，偶尔可以跑，它不可能跑很多单。
对，
但是如果你说我订个十个或者比较老顾客了，那哪一个办公室里面订十个，好，你下单的我帮你送，这个是有的。但是它不是很标准化的。那便当店是有，其他的餐饮的形式几乎都没有。其他餐饮的形式基本上面呢，都还是就是店对顾客之间的直接的关系。好，那你说 Foodpanda 或者说是这个 Uber Eats， 他你想我看到他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已经在靠他呢在过日子，
是，
这第一个。那他的，
你说很多人，很多消费者，对不对？
很多的消费者，还有很多送的人
已经不用再出门了，不想再出门了。
没有错啊，我说的包括我。
哦，你是因为没人理你吧？
包括我，我有时候我无聊到怎么样的地步，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好，我现在我好吧，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午，好，那中午呢，我也懒得去哪一家餐厅，因为要停车很麻烦。那我就干脆呢，就打
我知道了，送到你车上给你。
对对对对对，
我就知道。
对，我就跟他
停在路边，然后送到车上给你。
对，我就跟他约说好，比如说在那师大校门口。那他可能会以为我是师大员工，但不是。OK， 那他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的，我就跟他拿就走，我在车上用。那不管在哪里的餐，我都可以叫。
可以啊，其实你就给他一个地址，一个门牌，然后送到门口的那台车。
没有错，那你也知道，就他会告诉你说，哎，谁谁谁什么呢？几号车现在在哪里？已经呢快接近了。那他的这个系统的建制，就是说，就软体的系统，他已经让使用者觉得方便而且可靠。
对。
这个呢也已经成熟了，
对，
剩下的呢是他想要去赚的那个蝇头小利，哎，你只要付我一块钱，对了，对很多的店家来讲，那便宜很多啊，我愿意啊，一块美金才三十块而已。可是那你要去解决后端的物流，
是啊，
你后端的物流的品质很难管控哦。你如果说你送出去的早来的送出去的餐饮翻了，或者餐饮冷了，餐饮不好吃了，他是直接回来找你店里，
没错。没错，所以我说，独立店是一件事情，但在美国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可为的会是比较大型的连锁店，像举个例子，像 Long John Silver， 卖那个油炸海鲜的哈，他现在有七八百家店吧，七百多家店，他其实就已经有足够能力，像披萨店一样建制自己的外送的车队，自己外送的机制，然后自己用 IT 打造一个类似的平台，你不用再去找 Uber， 你直接到我的网站，一样的方便。
对啊，所以我就说，如果当然因为中式跟西式的餐饮的形式又不一样，如果西式的那种的素食，它的外送，自己建立外送系统的可能性比较大，它的包装啊等等食品的标准化比较单纯，它自己可以办得到。那如果店家够多的时候，它的外送的系统的成本也降低，所以它可以，那等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只是叫一个就叫做什么的 Uber、
哎、反正有人帮你送来就
对
了。
总而言之对我来讲 我管他是谁送，反正有人送 就好了。
有人用可靠的方式、嗯、在我满意的速度的情况下、嗯、把我所要吃的东西送到我所在的地方来、嗯、
对，然后呢免运费，然后呢如果呢送来的食物不对或者不好，我可以去 argue、嗯、就好了。
哎，对对对
对对，我们定着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其他的呢都是属于在生产端跟运送端的问题。
嗯，
那生产端的部分来讲，对了，我之前跟你讲过嘛，我跟一些餐厅的熟悉的餐厅呢聊过，说哎你现在有五百，有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挣扎要抽三成。
嗯，
可是他后来他就说他自己做调，就第一个当他有了 Uber 之后呢，他的内场的人数呢就减少了。
嗯哼，对
OK， 他的厨房的人数就维持，但是呢他外场的这边的人数就减少，本来四个现在剩两个，他甚至判断说搞不好国一阵的一个就够了。
嗯，
那个成本省下来很多。第二个他就开始讲说我还需要这么大的店吗？
嗯，
我现在的就是说呢，外送呢已经占到我的三成四成以上，那就告诉你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的店了、啊。
嗯，
那我还需要租这么大的店面吗？
嗯，
我的店面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利用，嗯、或者我开始找个小的店面？
嗯，
这个就是会有一个调整期。
对，
就从餐厅来讲，他省下了，他一定会感觉到，要不然就创造了很多的新客源，
嗯、
要不然就既有的客源呢改用线上订的方式、嗯，他不用这么多的卖场，他也不用餐具的消耗。外场的人设是这些是看不到的。
那你刚刚讲的这种状况、嗯、比如说这个老板哎，最后发现说、嗯、那我干嘛开店，
嗯，
我自己做外卖的生意就够赚了，而且很稳定啊，
没有错、啊、
那以后这种呢他就不会开店了、嗯、他也许未来就直接转到例如找个工业区，
对啊、
找个办公厂房，
没有错、啊、
搞个中央厨房，
没有错、啊、
就一样可以接单了。
就是以后你可能我举例了，如果说如果有一家呢有我做的这些呢点心呢叫做顶叉风，
嗯，
在顶差峰呢，就我发现呢，我80%呢都是线上订的，
嗯，
那我何必还要？
哎、欸，你可以开顶泰隆，
好熟、啊，好像真的是好熟、啊，你那种
泰隆
名字一听就不会红，席维斯唐香龙，对，
好，刚讲是对餐饮这个事情上的习惯的养成之后，我们刚刚其实。谈如果可以的话、嗯、把几个跟共享经济的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一起来谈、嗯哦、因为 Uber 面临还不只是餐厅对于收取的费用太高 的这个痛点的挑战、嗯、还有他自己的商业模式、
嗯、
另外一个重要新闻是发生在英国的 Uber、
嗯、
Uber，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几年前我们有讲过，也其实有2016年很快、啊
嗯、
在英国有35位司机 Uber 司机他会控告 Uber，因为他主张呢他们不是所谓的自雇者，他们并不是什么跟 Uber 合作的、嗯、我是自己创业的老板，然后我只是在帮 Uber 接 case、嗯、不是，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来自 Uber、
嗯、
他们所有的奖励所有的罚则都必须依照 Uber 的规范而不是自己定的、嗯、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要算是 Uber 的员工，
嗯
，OK， 所以这个事情就一路打官司一路纠缠，那上个礼拜英国的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了，他确认在英国 Uber 司机跟 Uber 之间不是契约关系
OK、啊、
而是聘雇关系，
那这种的东西这个议题几乎在每个国家有 Uber 有 Foodpanda 地方都发生，
对，对，
那每个国家现在都在进行法律纠缠、
嗯、
当然我觉得不管怎么判、啊、其实都 OK、
嗯、
我觉得只要你判决出来了之后，企业跟受雇者之间就会开始调整他们之间的权，我觉得只要判决有了都好，
没错没错、嗯、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个判决出来之后、
嗯、
其实 Uber 自己就要算嘛，
对啊、
嗯、就是因为如果他是、嗯、你必须把他当成员工、嗯、你必须给他该有的基本休假，
没错，
该有他基本工资、嗯、而且按照英国法院这个判决哦、
嗯、
上班时间要怎么算，
嗯，
是不是只有你开车的这段时间才算吗、嗯、
对啊，
不是，
嗯，
不是，只要你 lock on， 英国法院说只要你 lock on 到他的那个 apps 上面的时间、
嗯
嗯、就算你在上班。
换来就是说只要你已经 on 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时候，
对，
那就算了。
在美国的算法其实也像 Amazon 不是也很多这种契约的货车吗、嗯、
对，
那请问货车司机上班时间怎么算，
嗯
嗯，他们基本上法院的主张不是法院，就是现在司机们的主张是、嗯、只要我在车上的时间都算，即便我是在车上休息在车上睡觉、嗯、原来是我工作必须有精力的一部分，
嗯
所以这一来的话，我的意思是说 Uber 啦，Lyft 啦，你们就要去算咯。如果是这样，你这些基本福利你要额外的付出多少成本，要额外付出多少费用，然后你再重新算你的售价嘛。我觉得 Uber 它过去之所以这么有竞争力，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省下了这些之后费率低啦，比传统的小黄，比传统计程车机又这么方便，所以你当然可以抢掉人家很多的生意。但是你如果连这些基本的福利要依法一一的办理，要给人家基本的保障，应该有保障，但我认为它毕竟跟传统银行是不一样，不完全要一样比照，可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保障跟福利是必要的，保险啊等等，如果连这一些基本上算下去，我觉得你可以换算出一个新的费率，这个费率很可能跟传统小黄就差不多了，搞不好还稍微贵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去诉求你的消费者，怎么去跟人家竞争，除了价格之外，你额外提供什么增加的价值服务，你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人家觉得说，哎，我付你 多一点这个，我找你这种司机是值得，是划算的。所以 Uber Eats 同样也 要克服这个未来的要求，因为我认为未来的 Uber Eats 司机不应该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的卖命，就是骑了摩托车是死干活干死冲活冲，然后其实基本的很多的保障啊，退休金我们台湾还好有劳健保了，没有劳保有健保，但在美国是没有的，那我觉得这些基本保障未来应该都要有，那这些其实就会是商业模式上的根本的改变，你可能就不能再像现在占尽这种低成本廉价劳工 的便宜，你必须重新换算，重新打你的算盘。
好的，我附带提醒，就是如果你在马路上面呢碰到这些呢送 Uber Eats 的送的 Foodpanda
能礼让就礼让，
你要礼让他们，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很赶，因为他们的在他们的摩托车前面的那个手机上面随时在on着呢，他们还有几分钟呢要到目的地。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跟他们发生擦撞，当然如果责任在他另当别论，但是那个责任通常不是第一时间讲得清楚的。重点是这些呢 Uber 的这些呢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如果他受了伤之后，他一定会跟你计较。因为他会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工作，不管是车损或者人损，他一定会跟你计较，而且他们的公司也鼓励你计较。好，所以这个是附带提醒了。那我刚刚只讲就是说，因为 Uber 跟 Uber Eats 不一样，你刚刚讲的英国的那种 Uber 的情况，他其实在判决上面一定会碰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开 Uber 的人是我 Uber 的就是说雇佣者，受雇者，他是属于我 Uber 员工的一部分，那请问你我跟一个计程车行有什么不一样？ Uber 如果叫做共享，就是呢把每个人的原来的自用车当中的那个闲置的能量释放出来，能够呢增加呢他们自己也愿意，然后呢可以增加收入，否则他的车折旧一天也还是一天，但是呢他的明明车呢一天呢只用2小时，那剩下呢还有个10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可以去赚钱呢、啊、可是今天你告诉我说他是我的受雇的员工，那他跟开计程车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就开车行就好了，他就会碰到这个很根本的问题。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沈云聪，你看我跟沈云聪什么话都可以接得上，我们聊的问题呢总是呢非常非常的深刻。好，今天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聊。好，飞碟问好，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所以你刚刚讲，老实说，首先我们讲它共享经济，但是以上我们讲了，不管是 Uber Eats，或者接下来讲的 Airbnb，早就已经脱离共享经济的概念了。
对，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共享，是说你看我这台车，平常上班的时候也没在开，你既然有人要用，拿去用吧，你付我一点费用，更有效的利用。
这是共享，就是闲置资产的再利用嘛？
对，但是现在不是啦，大部分都是专业的司机，
没有错啊，就有很多人为了开 Uber 专门去买了。
你我的车还是照样停在停车场啊？
没有错，所以我就说，当你在你用的是共享的概念的时候，共享它就是一定是一个 part time， 人呢是 part time， 那你的车，你的房子呢是在一个闲置的再利用的状态，就创造你呢比较更充分的利用，那不要让资产闲置。但如果你要特别去买一个房子呢，来做 A B M B 或者买辆车呢来开 Uber。 那个就已经脱离它的本意，
你就变成饭店业了。
对了
啊、嗯，其实 A B N B 现在面临的是这个状况，
没有错啊，没有错。有一些人就等于是把自己当做饭店在经营了。
《纽约时报》的 Business 昨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讲的就是 A B N B。因为呢，疫情前我们都知道 A B N B 曾经就是大受欢迎嘛，现在几乎很多年轻人出国不再订旅馆的，很多都直接住 A B N B 了啊。然后呢，很多的房东也开始尝到了这个甜头，发现本来早年就像你讲的、房间多一个 空房出来，以前呢还要什么雅房出租，对不对？这么麻烦，现在发现做 Airbnb 很方便，然后怎么样，既然这么方便，我赶紧当起二房东来，就到处找房子租下来之后把它改成 Airbnb。
对
啊，但是呢疫情期间哇糟糕，遇到了所谓的大退订潮，尤其是去年3月中的时候，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已经是进入所谓的大流行病期，所以Airbnb 觉得他应该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让所有退订的人都可以 full refund。okay,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 Airbnb 的房东来说是极大极大的冲击。因为原本大家的风险都算好了，所以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是疫情前就订了房子，他们算好说你就算退订，他会收取一个基本的费用，那费用算是他 maintain， 他可以财务上算的周转过来的状况。可是 Airbnb 片面的一直命令下来说全部都要付 refund。哇，这下很多当场 一日一夕之间，真的就是一夕之间，因为所有人都在同一天同样那两天就退房了，所以这一些房东们啊损失惨重，所以就大反弹，然后开始打官司。那这个其实现在这个官司很多都还在打，可是基本上已经破坏了这些房东们跟 Airbnb 之间的
互信，
的互信。那要知道这些 Airbnb 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已经脱离了所谓共享经济了，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唐兄下一个房间啊，然后空下来做 Airbnb， 不是了。这种他们当然这个 Airbnb 自己的财报上是声称它有90%以上都还是属于这种。实际上去调查发现只有一件 list 一件在上面可以出租的房东只占了不到40%，只有37%。剩下呢同时 list 有2件以上20件以下的占了一半。这种等于是准的民宿旅馆的经营者了。
没错。好吧，他当然因为 Airbnb 他又是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启动了很多像是沈云聪这种呢，就是没事呢就喜欢买两个房子。那过去
有我玩百万富翁都常常买房子。
对，就过去买了以后呢，沈云聪的习惯就买了就放着，反正就是等增值。那有人租 OK， 没有人租也无妨，对沈云聪来讲呢没有什么伤害，反正呢房子的增值，何况呢钱就多嘛。可是现在呢当有 Airbnb 之后呢，这些可能有2、3套、3、5套甚至于那些8套、10套的人，他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选择。我不用我何必还要去招租，我何必还要去呢去收房租，然后何必还要去呢处理我跟呢房客之间的关系，那个有时候很烦呐、好，那 OK， 那就干脆呢就是交给 Airbnb。它其实解决了很多隐藏性的，就是说因为财富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空屋过剩。那个是一定的。现在的都会形态，我觉得无壳瓜牛跟有壳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
没错。
那这种的情况是有可能，但是那就跟 Uber 一样啊，我要专门买一辆车来开 Uber 不可以吗？也不是不可以啊。虽然它脱离了共享的本意，可是它确实就是一个它不是共享的撞墙，而是当共享的利润大到觉得我可以专门买一辆车来开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共享经济不好，而是共享经济的利润可能远比想象中好。
没错，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我不要用我的闲置资产，我专门买个房子来租，我专门买一辆车呢来开都划算。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以上的 Uber 也好 Airbnb 也好，之前在蜜月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哇，这真的给我带来了新的收入，或者我原本没有工作了，但我现在跑 Uber Eats， 我收入还不错。
对啊。
但这个阶段当然很棒，但过去了之后，现在他们渐渐发现，哇，尤其遇到了疫情这么大的冲击，像这些 Airbnb 的房东发现， 我如果要把这门生意当作正当的生意来做、嗯、Airbnb 现在反而成我的风险，我巨大的风险、嗯、如果他可以片面的修改他的合作规范、嗯、然后会造成我这么大的冲击的话，所以这些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嗯、我是一些房东、嗯、看有像你这样可以买这么多房子然后到处在出租的、嗯、所以怎么样，他们当然也要有因应的方法、嗯、那现在看起来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因应方法，就是 book direct、
嗯、
book direct 就直接来订、嗯、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在网络上一直在推，比方说你看你住过一次了之后、
嗯
欸、如果觉得不错、嗯、你下次就直接跟我订了，你干嘛还去 Airbnb、嗯、你干嘛还去 booking.com， 干嘛就去别的地方订，就直接我给你我的电话，我给你我的网址，你有空了，你觉得想要来的时间你给我订、嗯、OK 就是 OK， 我给你的价格还会比上面来的便宜、
嗯、
你要不要来跟我直接订。所以现在这些Airbnb 原来的房东就觉得未来可能还是需要 Airbnb， 但是应该要有备胎、嗯、就是他应该把 Airbnb 当成是他们房客来源的管道之一、
嗯、
自己还是要另外建立其他的管道才行。
嗯
嗯，
好，我的了解就是说像是 Airbnb 这种的系统，就包括 Uber 这种的系统，
嗯，
其实他是可以察觉到就是说你其实在利用 Airbnb 然后建立自己的客源之后，然后把 Airbnb 一脚踢开。
嗯哼，
我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这样，
是
就是 OK， 我本来不知道客人在哪里啊，但是 Airbnb 上面呢他介绍他来我来这边住，住了之后哎、嗯他很喜欢，
对，
那下次呢哎、欸、那你就不要，你就直接找我就好。
嗯，
这种在商场上面也常见。
嗯，
就是就把对方呢就把中
杀了中间人，
就一脚呢就踢开啊，你也省一点，我也省一点。
嗯，
不过呢像 Airbnb 我记得之前呢也有跑讨论过，那 Airbnb 如何去处理这种情况，就跟 Uber 一样，他如何去处理这种情况，他就告诉你说，那你以后当你要再加入 Airbnb 的时候，第一个 Airbnb 他也会不定期的去测试你，就是 OK， 我还是把客人呢，就是说呢，就是看你呢是不是还挂在我的网页上面。如果你一下挂一下又不挂，他当然就会知道，就是说呢，你可能会有这样情况，你变成是一个不稳定的屋源。
嗯哼
，OK， 这个房子不稳定，他可能呢也会呢有一些保留。再来就是说，他可能会去再跟你谈你的一些的费用跟你的一些租赁价格的时候，他也会压低。
嗯。
另外就是说像是我们在因为这种跟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它其实跟很多的饭店住房的网站其实是一样的。
是啊，其实是一样的。
现在很多的饭店的住房网站，我难道不能直接打电话去那个饭店订？可以啊、嗯、
但是你直接订价格可能更高。
没有错啊，就是它就是一样的问题啊、
嗯、
我凭什么我今天叫做什么什么 booking.com， 凭什么叫做这 Trivago， 或是什么，我凭什么、嗯、因为我告诉你，你自己订，你当然知道那个饭店在哪、嗯、那个饭店很有名，你在网络上面随便一查都可以查到他电话，你可以直接打到柜台订，你订订看嘛。
嗯，
你订了不会比我便宜，因为我有我的溢价模式。
纽约大家都知道了，从机票到住宿到交通到票，那、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票价、嗯、取得成本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其实其实对有些人这就是规划旅游的乐趣。
对啊，就是你只要这样做 OK， 但是我只告诉你就是说类似这种就是说要跳过某一个就是说呢中介的媒介的这种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但是为什么市场上面它不但没有被跳过去，
对吧？这个事情差别是在于说，过去因为 Airbnb 太受欢迎、嗯，而且这个商业模式刚出现、
嗯，
所以其实没有其他可以取代它的平台，嗯、或者跟它平分秋色的平台、嗯。那其实未来接下来如果有更多新的平台、嗯、平分秋色、嗯，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从 Airbnb 的角度，如果你是它的 CEO，、嗯、你现在就得想说，这一定是你未来潜在的威胁、
嗯，
因为这些人的 listing 的生意很可能不会在你这里发生，而是在别人那里发生。
会、嗯、啊，
这下你怎么办？
嗯、对，就是说，因为 Airbnb 的情况比较像是之前的那个，就是说共享办公室。是那叫什么？
哎 ，WeWork
啊，对对对，就像 WeWork， 它的情况比较像，因为我觉得房租，因为它是一笔比较大的开销，
嗯，
每个人在这部分做支出的时候，它的计算的方式以及去寻找降低成本的那种的动能比较强。但是如果我只是叫一辆计程车，
嗯，
或者我只是叫个外送吃的，我懒得去花这么多脑筋，
嗯。
因为也不过就这么一点钱而已。
是啊，但所以 Airbnb 接下来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就像刚刚讲的，当他渐渐大家发现，他早就脱离了所谓共享经济，根本就是另外一个饭店连锁集团。
对对对对，
根本就是一门新的饭店生意的时候，所以就像传统饭店一直都在就在讲，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是在占便宜。他们在开优啊，就说我要负责什么安全的费用啦，各种设备的费用，还有法律的各种的隐形的成本啊，你们完全没有，所以你们当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房价来招客，所以未来当它必须渐渐的正常化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 Airbnb 下一个阶段的商业模式要去考量，就跟刚刚讲的 Uber 跟 Uber 是一样的。
对啊，但大部分的这些知名的连锁饭店，你大概他们都有自己的会员制。很多人就像沈云聪一样，他到哪里去他都是 金卡会员，他只要站到那个饭店门口的时候，那自动的所有人都
金卡。你什么时代现在都买黑卡
啊？对了，黑卡好吧，因为我没有看过黑卡嘛，我最多到看到这些金卡而已。好，那当然有
黑名单的黑，
就是这种有会员制。可是你去问那些的连锁系统，他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客源是来自于呢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的旅游的网站。为什么里面的玄机大概都是在营运的
流月都动。
对对对，好，进广告回头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飞碟魔法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所以接下来对于要关心一下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了。因为so far在美国跟英国，因为英国Johnson Boris Johnson 最近不是提出一个这个要走出疫情的地图吗？那其实现在在英国很多的旅游网站已经开始爆了，然后各种的订房啊，不管什么希腊啦、塞浦路斯啦，已经开始在爆量了，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接下来的经济啊，尤其像今年下半年，如果大家关心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很认真关心，因为这可能是千载难逢的一次经济大爆发。如果按照现在经济学家的预估的话，因为原本大家都已经预估很好了，接下来你看有疫苗出来，大家开始要慢慢觉得可以放心可以出来了。像美国的虽然这个死亡人数破了50万，但是其实每周的感染人数已经在明显的在降低，加上拜登你看一直在撒钱，所以看起来下半年如果景气一旦复苏，会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一次反弹。那像高盛的看法非常乐观，他认为会是一次 V 型的反转。他认为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有6.8%。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比较保守，但其实也很高，会是4.5%。这会是1999年以来最佳的一次经济成长。但当然现在已经看到各种的讯号了比方说在美国零售指数上个礼拜已经强烈反弹。为什么？因为拜登的钱已经入账了再来看一月份领取新的失业补助申请已经在降低，当然还是很高，可是已经在降低了。再来企业投资一月份有在增加。消费者投资信心指数全部有都在提高。所以当然这个未来还是会有变数了包括你看疫苗搞不好在很多国家还不是那么顺利的发放的配送跟施打，而且搞不好接下来多几起这个副作用比较严重了，搞不好还会大家更担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虽然也有人认为疫情无法完全结束，但是总是要知道大家不会永远这样子下，就像我们台湾一样，你看走过了3、4月、5、6月的这个低迷之后，大家一旦解放出来，你看现在全台湾都热成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可以预期，如果同样的状况会发生在美国跟英国的市场，进而国际旅游开始打开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多么吓人的一股经济狂潮。当然这个经济狂潮大家都在一直游嘛，其实当然是生意回来的，有的就会大家担心经济过热了。美国前财政部长 Larry Summers 最近就警告了 overheat，
没错
，overheat 的话价格就会升高 ，party's over。
对啊，但因为现在市场上面虽然还不是成为最主流的观点，不过呢，那种担心通膨，恶性通膨的情况的警告的声音呢，慢慢的多了。 那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说的这种的空头炒作，它实质上面来讲，你从数字面上面来看，通膨正在很快速的上来，还没有到通膨了，但最少通缩时代已经过了。那原物料呢几乎都创新高。那跟原物料有关的一些的资产股啊等等也都在创高。这个呢大概都在告诉你，就是说纯粹经济面来讲，那个最坏的情况应该呢是已经过了。
你看嘛，这个礼拜的刚开始礼拜一股市就跌了。为什么？因为债券殖利率上
涨。没有错。所以他把资金呢，就是我们礼拜一时间所看到的美国最特别的就是他的 NASDAQ 大跌。但是呢 S&P 500呢跟刀 Jones 都还好，刀 Jones 还小红。那这种呢刀 Jones 小红呢 NASDAQ 大跌 2% 以上，上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2001年。OK， 就已经是这么久。他就告诉你，就是说许多的这些呢流动性的这些呢资金的狂潮正在离开电子股，那开始往通膨概念股，往资产股，然后呢往原物料股在移动，往金融股在移动。好了，这些呢让大家呢做参考。那沈云中呢提供的今天我们在讲的共享经济的问题，它其实是可预见的一定会出现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共享经济的结束或者宿命，而是共享经济因为它显然比预期中有更大的力头，所以里面呢就会开始出现各种的修正型的模式想要去操作它。好，这个呢后续呢在观察中，人家要加入到这个队伍跟行列的时候呢，这些的情况呢要摆在心里面。感谢沈云中，
谢谢。